宣召经文，诗篇第五篇第一到第四节，然后是七节。诗篇第五章第五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思，并要警醒。
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曾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
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让我们起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有一位神，站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歌唱你，我们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那赞美的唯一的真神。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接纳我们的赞美，也引领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尽情的敬拜，我们唱一次。
Thank you.
下面一首歌是转回。最后一首歌，我从深处向你呼求，我们也是唱一遍。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
弟兄姐妹下午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阅读的经文是诗篇51篇，因为这个比较长，我们呢是弟兄呢读单数节，姐妹呢读双数节，最后的第19节呢是大家一起来读。诗篇51篇，来，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为你得罪人，在你眼前行了恶，于是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的。
我是在罪孽中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求你用油洗澡净洁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天花板的声音，生理我的安稳，我得以踊跃。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仁德受恩泽，赐我恶意的名阻止我。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孩子，建造忧伤的城墙。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祭全职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好，第17节呢，是我们今天要背诵的经文，我们大家呢来再读一遍。诗篇57章第17节，来，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人，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彼此问候一下，好吗？啊！我们今天下午继续用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用这篇信息51篇大卫真实的悔改，我们一起来，我们开始前我们做个祷告。我们永生的主，我们要匍匐敬拜你，我们要用歌声颂词来赞美你， 主，你是配得赞美的，因为你在宇宙万物还未创造以先，就在你爱子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你也用你的恩典来扶持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恩泽教会前面的道路，和我们过去这一路走过来的这样的经历都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主啊，也求你今天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有身体有软弱的，今天因着一些情况无法来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献上祷告，求主你亲自来带领，用你的话语来坚固安慰那些在病痛当中的身体上面有软弱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让他们看见你是唯一的盼望，看见你的恩手一直扶持着他们，看见你天天的保守引领着他们。我们也继续为着接下来的24号有两个青少年的这样的受洗，我们也献上感恩。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回应你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信心，这样的信心都是主你所赐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我们能得到这样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这样上好的福分，都是你的恩典，出于你的灵苏醒，苏醒我们这一群常常背离你，我们眼睛时常瞎眼的人，主啊，都是你使我们能重新睁开眼睛来跟随你，我们都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主继续的来纪念和带领我们这一周周五晚上邀请的陈姐妹他们一家在主里这样殷勤的奔走传扬主你的信息，也真的是借着他的口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按照你的话语来建造家庭，帮助儿女将我们的儿女带到你的面前来跟随依靠你。我们也为着我们在这个堂的和或者是租堂或者是购堂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这样的摆上，求主你也纪念这样的付出，也求你怜悯我们。真的，我们也知道每天我们也愿意把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精力奉献在你的面前，如果这都是主你所悦纳的，主你所喜悦的，求主你亲自来成全，求主你亲自来祝福我们这样的事工。我们将今天这样的敬拜完全的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能达到你的脚前，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要领受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它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1到12章这两章里面。大卫他作为以色列的君王是很多人要效仿的对象，但他把有妇之妇88揭露宫中与他发生关系，当他得知88怀孕以后，他设计谋害88的丈夫乌利亚。88这个大卫他淫人之妻害人之命，不但借刀杀人还一错再错，这也成为大卫一生最大的污点。他在先知拿单的这样的一个指责下向神认罪悔改，并写下了这个51篇这样的诗篇。大卫不仅是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诗篇不仅是大卫的悔改的 诗篇，也让我们看到他真实悔改所带来的一种更新，一种生命的更新。在这首诗篇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影子，思想到自己受试探跌倒以后内心当中一种真实的挣扎。这也让我们看见自己在成圣的这一生的道路上面，是无时不刻都需要依靠神的恩典，福音的大能来改变自己，使我们能全心全意将自己献上，用自己圣洁的生活来回应和彰显基督的荣美。大卫之最后，他第一个时间就转向自己唯一的一个盼望。他知道他唯一盼望的缘由，就是建立在上帝赦罪的这种根基上面，也是建立在上帝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之上面。所以在一开始的这个诗篇五十一篇的1-2节，这里大卫没有他掩饰他自己的过错，没有掩饰他自己的罪，他更不提他过去的一些丰功伟绩或者说他忠心的来服侍上帝这些事情。大卫认识到他对自己，他认识到他自己对这个乌利亚和巴示巴所犯下的这样的一个大罪十分心痛，他处在一种罪的重压之下，祈求神的怜悯。所以大卫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他就使用了涂抹、洗除、洁除，来传达他渴望罪孽得蒙赦免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因为过犯、罪孽和罪就像烫在动物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火焰，深深地影响着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使他与神这样的关系隔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如果当有人指出我们的罪或者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会硬着心，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犯。当然人不愿意悔改是出于罪人的一个本性，这里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抗拒悔改，推卸罪的责任。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因为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在伊甸园里面堕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人为什么会堕落。第二就谈到是一种伪装悔改，就是口头上说悔改但没有实质的改变。第三就是要掩饰罪，拒绝悔改。甚至还有人会错误地认为主耶稣的血既然可以这样的来洁净我的罪，我们就可以随便的来犯罪嘛因为随时都可以从耶稣基督来领受这样的一个赦罪之恩。人一面犯罪一面求洁净，耶稣的宝血就像自来水一样这样不停地来供应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也反映了说这样话的人，他其实不认识认识神他的恩典，也不知道罪是有多么的可怕。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比如一个人买了人寿保险，保险规定如果他在20年内死了可以得到10,000这样的保单，请问他能不能因为买了保险死后可以得到10,000就可以随便的不珍惜他的这个现在的生命呢我想问 Michael， 你觉得他是不是不需要增加？他可以乱吃乱喝啊，他可不可以？
可以。
啊？
他不应该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他应该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好，谢谢你的回答啊。如果有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人，其实我只是想说的话，他是不是真正的明白到底买保险的意义是什么？因此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罪是一种黑暗的诠释，它使我们与神的关系破裂，使人常常要面对神的这样的震怒，并最终要面对神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基督徒因着信靠基督，被神分别为圣，成为神的家中的一员，并组成一个有形的教会。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是不能容许罪的蔓延。另外我也想我们也要问什么是悔改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了，悔就是悔罪，承认自己的罪；改就是离罪，改正回归上帝的震怒。中文常常说认罪悔改，是强调悔改包括认罪，不单单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要付出行动才是真的。悔改不仅仅是对自己犯罪后的对罪的一种痛恨，悔改也是人内心的一种改变啊，一种转向。这样的转向的一个对象，当然我们知道，这样转向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要依靠基督的福音，在基督里努力的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今天我们所查考的这些经文也同时告诉我们，大卫知道只有上帝才能除去人的罪和恢复人与他亲密的关系。所以罗马书5:21这样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样看来，人任何的善行都不足以成为神赦免人的一个基础，唯独在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义，是我们享受神恩典的管道。接下来的51:3-4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事，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审判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大卫从犯罪到认罪这个时间里面，大卫的内心他是一直都是不安的，良心的责备，失去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平安，罪常常在大卫的面前，也使得他祷告无法能达到上帝的面前。就如先知以赛亚他这样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也是基督徒犯罪后最大的一种亏损，一种内心的真实的痛苦，最使得大卫寝食不安，生活变得痛苦、黑暗和羞辱。悔改就是悔恨自己所犯的罪，就是与罪一刀两断，永远的断绝，并归向耶稣基督。圣经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最初的两个王，神为什么要赦免大卫的罪，他为什么不要去赦免扫罗王的罪呢？ 如果我们要好好的去来去读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五一到三十一节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卫是用忧伤痛悔的心承认自己的罪，扫罗却常常在那里掩盖遮掩自己的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都或多或少都会有在最终来挣扎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可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自己对罪的认识往往只是停留在一种知罪认罪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没有像大卫一样有颗为罪忧伤痛悔恨恶罪要离弃罪的这样的心智。其实我们犯罪后第一个反应也会像扫罗王一样，就是用虚伪，用这样的虚伪和欺骗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的罪，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落入到一种带有自我欺骗的自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当我们无法让生活按照我们的设想来运行的时候，当我们的希望破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可怜，没有人比我更可怜，没有人理会我的可怜，这样的想法和情绪也常常会使我们像卖主的犹大一样自暴自弃，甚至最后选择自杀。这样看来，罪不只是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同样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你们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所谈到的亚当和夏娃吗？他们犯罪后马上就变质了，变得失去了和谐，互相指责，彼此推卸责任。最严重的就是当神因着神的他自己的慈爱和怜悯来呼召人的时候，他们却在园中来躲避神。当初亚当和夏娃不是听见神的声音而害怕，乃是他们里面的罪的痛苦叫他自己害怕。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犯罪后真实的写照。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也因为罪行的暴露有过心理忧愁的时候吗？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经历，因当我曾经硬着心不肯向神认罪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就好像失去了某种盼望，罪使得我感觉到神好像离我很远。大卫也有这样的感觉，当他被先知拿单责备的时候，他回答是：我得罪了主耶和华。这里大卫并不是说他没有犯罪得罪人，而是说他所有的罪在本质上都是得罪了神。所以我们不能说自己所犯的罪只是生命中的一次的失误，其实我们本来就是罪人，从有生命的时候就已经生活在罪中，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其实这些经文对我们这些受儒家文化背景下面长大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大多数人都认同人之初性本善，意思就是说人在刚出生的时候本性是善良的，但是婴儿在饥饿的这样的状态 他的这样的一个本能就告诉我们，他不会管母亲是否也因着这样同样的饥饿而无法产奶，他只会一直用力的吸湿着母亲的乳头。其次，我们看这张照片以及我们作为父母的经历，都告诉我们，小孩子从小往往是自私的，如果没有大人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他是不会主动的把玩具和零食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家的老二在明年二月份的时候，就是他的4岁。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他非常的聪明可爱，但是他说一些话真的非常让人哭笑不得我就跟大家讲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在礼拜一的时候，我去接他放学，在回家的路上，他非常认真，他跟我说：“爸爸，你知不知道？”我说：“什么事情？”他说：“那个知燕阿姨的 wife 是曹洪叔叔。”我一听，哎呀，我的妈呀！我说，我来之前我只知道很多牧师跟我讲说，这个加州很 liberal。我说怎么4岁的孩子才来3个月，哎，怎么也变得这么样的自由，这么样的 liberal 呢？我这完了，我说这怎么搞？好，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知不知道 wife 啊？ wife 是女人的意思啊，只有女人才是 wife。我说曹洪叔叔他是女人吗？他就想想，他说不是，曹洪叔叔不是女人。我说那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说。他就说知燕阿姨是曹洪叔叔的 wife 可真是感谢主真是感谢主。所以我们，但是这只是一个引言了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是我是想告诉大家的一个实情，就是你别看我们家的家秀他在教会很讨人喜欢，好像很可爱，但是他的家中却是另外的一面另外的一面，他特别容易的来发脾气而且他还总是不听大人的话，因此这也就反映出小孩子他从小都是要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所以这样我们看来51篇的第5节经文其实是要在强调的是罪恶的这种延续和罪恶在人性中真实的存在。经文本身并不是要表示大卫想为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犯来辩护，而是强调他更需要神的怜悯，因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倾向。对我们来说，我们对神最大的一种认识也是往往是在于被圣灵光照以后，我们一种深刻痛悔自己的罪，并经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这种赦罪大恩。同样的，在旧约时代，先知们也知道悔改、信靠、顺服神也是避免神审判的唯一的盼望。我们信主的经历确实也告诉我们，悔改和信靠主耶稣是神的恩典，是圣灵叫罪人内心谦卑顺服，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恩惠这样的一个从内到外的这样的一种改变，都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因为知罪和畏罪忧伤不是在于一个外在的这样一个表现，它是内心深处对自己无法达到上帝这样一个圣洁的标准里面的一种苦愁。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信主后的人，我们现在会常常的为自己的偶尔的一次的这样的被罪胜过，内心会非常的这样的苦愁，但是我们不会再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我们会向神认罪，求他因基督的拯救饶恕我们，求圣灵来洁净我们，帮助我们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罪。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现在看有没有人向我在点头啊，如果有人在给我点头的话，我就会问他这个问题。大卫被拿单责备以后，他可不可以为自己找借口呢？我们请另外的李医生啊回答这个问题。
看到以色列为标准，他为掩饰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当然可以找很多借口。
好，谢谢啊，当然可以，对啊，回答很正确啊，当然可以。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答案我已经都写在上面？他可以说，哎，我是王，对不对？我可以拥有任何我喜欢的女人。他同样他也是军队的这样统帅，他说我可以将士兵部署到任何我想要他去的地方啊，这是大卫。他如果找借口的话，可以找很多很多的借口，但是我们知道大卫同样的他自己也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他也知道就如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他说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那什么才是敬畏神而来的智慧呢？敬畏神与智慧与智慧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是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唯有在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可能明白智慧的一个真正的意义，进一步的来看到一个将智慧的生活表现出来的生命。人的真智慧包括两个方面，对神的认识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因为人一观察自己就必然要看到这些，我们看到外面这些创造，包括这一连四季这样的一个四季分明的在加州肯定看不出来了，要你到东部去你可以感受到一连四季这样非常交替的这样状况的话，你可以感受到，可以看到必定这个后面肯定有一个必然的这样的一个造物主的存在。这样看来，我们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才干，包括我们的智慧，绝非是自己本来所拥有的，甚至我们存在也是单靠神的护理。另外一方面，如果人他不能先来思想神的这样他的属性，再来观察我们自己就无法有真正的一个自我认识。我们因与生俱来的这样的一个骄傲，总以为自己是公正，我们也认为我们自己是圣洁的，我们也认为我们自己非常的聪明。除非我们因着证据的一种确凿而深知自己是不义的、邪恶的，我们若只关注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性的思维的这样的思考，而不注意到神的话语、圣经的教导，就不能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自我认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唯有神是道德的这样唯一的评判者。敬畏耶和华是来自人心中信仰和道德的力量，也是人判断是非、辨别善恶的唯一的准则。接下来的经文在7到12节， 这几节经文里面都是大卫向神祈求的内容，他求神洁净自己的污秽，叫他的灵再次复兴自己。大卫因先知拿单的指责而完全的这样崩溃，渴望听见神饶恕他的声音。大卫向神祷告，说自己犯了罪，就像一个无药可救得了大麻风病的人，唯有神可以医治赦免洁净，使他得拯救，能重新回到神的百姓当中。同时他求神让自己能够重新得听喜和欢喜快乐的声音，因为在他闭口不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失去了所有的这样的快乐。别人可以来赞美歌颂神，来亲近神，他却因着自己的这样罪跟神完全的隔离，罪在他身上一日不除，他就内心一天的不安，他也无法真正的得着真正的安息，也无法能亲近神。大卫的生命里面一切的福乐都因着他的罪完全的失去了，他希望能够重新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曾经你们的内心是否也经历过像大卫啊这样一个被罪控诉的挣扎，但是我个人的经历告诉我，我需要正确的来面对自己内心的罪，而不是去逃避自己内心的罪，像大卫一样来恳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啊，除去我一切的罪孽。我们需要求神，因为主耶稣的恩惠将记录我们罪恶的本质涂抹，不再留下我们任何不良的记录。第十节经文，大卫进一步的向神来祈求。这些经文当中谈到了造，造的原文是创造，意思就是使无为有的一个崭新的创造。就如以西结书36:26所说的，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肉心，意思就是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意念，神对我们的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灵的改变，总是伴随着我们对基督徒身份和责任更清楚的认识。接下来的11-12两节经文帮助我们看到大卫的担心。大卫他担心他会失去他所得到这样的祝福，以及他希望重新回到自己犯罪以前在神的恩典中所享有的这种快乐。这里的第十一节经文提到了圣灵，圣灵这一词的意思，在这里的意思是说神同在的意思。在旧约的记载当中，圣灵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关乎人的是关乎人的一个侍奉，就如士师记里面所3:10所说的，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但是圣经也同样的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的基督徒，主耶稣已经应许信靠他的人，圣灵会永远的与他们同在。我们一起来读下这个下面的约翰福音14:16-17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请。 我要就另外赐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谢谢啊。因此我们大卫在这里是要求神不要撤回他做以色列君王的侍奉，并求圣灵亲自带领他欢喜快乐的来遵行和顺从神的旨意，并侍奉神。这也是在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活在罪中的人是无法能感受到从神而来的救恩之乐。大卫在犯罪后，尽管他诚心的向神认罪，但是我们接着去读他的历史这个圣经里面的后面记载，他的家庭包括他统治的国家都因着他的罪饱受了罪所带来的这样的苦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都当以此为戒，我们应当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不要放纵我们自己的情欲而亏负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因为圣经这样记载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在这里大卫把个人的这样的经验，他要把神的准则用来指教有过犯的人，让全民都经历神的这样赦罪之恩。他向神承诺，他要告诉别人罪有多么的这样的可憎，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可恶，帮助他们转离罪恶，得到神的怜悯和饶恕。大卫他从自己的这样的经历上面认识到，上帝怜悯的是愿意放弃罪恶，凭信心信靠和等候他救恩的人。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应许救赎罪人的唯一的救世主，他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不再活在神的愤怒之下，并有永生的盼望。接下来的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你的话。大卫求神救赎来拯救他的他，来脱离罪的捆绑，因为他犯了杀害谋杀乌利亚的这样的死罪，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恐惧，就是要他来灭亡的恐惧。因为大卫他知道只有神才能拯救他脱离罪的审判。同样得蒙神赦免恩典的人，知道自己因信耶稣基督就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向我们的神，向我们的天父开口来赞美，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这样从神领受而来的这样白白的恩典，更是驱使我们有责任来盼望同样被罪所重压之下的人也能听到从基督而来的好消息。 因着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拯救的大能，也能开口来赞美归荣耀给神。因此我们要来经常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我们真的有按照主耶稣的教导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去传扬他的好消息吗？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吗？接下来我们来接着我们再看这个51-16节，这里面他读到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两节经文让我们清楚的明白，神所喜悦的是忧伤谦卑的灵，患难时仰望他，犯罪后向他痛悔的心，这比任何的祭物都令神喜悦。因为一个人为罪忧伤真诚悔改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能认清自我，明白神的恩典是如此的宝贵。其次，在旧约的这样的一个献祭这样的礼仪当中，献祭是敬拜神的人献给神的一个礼物，表示尊崇敬畏爱慕神。但是主耶稣也警告我们，就如这个马太福音5:23-24所说的，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子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里面也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有得罪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应当先和他人和好，得到他人的原谅，我们的敬拜才能达到神的脚前，来讨他的喜悦。另外，整个旧约的这种献祭的这种预表，要求带到来献祭的动物是没有瑕疵的，没有残疾的，就像我们的主耶稣自己是无瑕疵的，他在罪上是没有，也是无瑕疵的，来代替我们的罪。就如希伯来书10:12-14的这样的提醒，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之后的诗篇的51:18-19，最后的两节经文，大卫祈求上帝不要因他的罪而迁怒他所喜爱的西安。这个西安就是大卫他的一个，就在那个耶路撒冷的一个古代的一个堡垒，这样的一个名字。西安不仅是代表着这个堡垒的城市，也是我们看到当大卫攻下这个西安的要塞之后，西安就被改名为大卫城。大卫身为一国的君王，他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命运。他犯罪不仅有损自己的名誉，也使国人蒙羞，因此他向神认罪祷告，并要以行动来带领人民同心向神献上赎罪的祭物。赎罪祭就是神为罪人开的一扇恩典的门，让他们可以回到圣洁神的面前， 恢复与他的关系。同样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一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是必须
承认道，因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犯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做随时的帮助。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恩典，是为了我们能获得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又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连续恩惠，做我们生活当中随时的帮助呢？最后的第十九节经文同样也表明，神喜悦的人因信主耶稣一次为我们罪的这样完全的献上，与他恢复的关系，并以感恩的心来献上敬拜。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卫他也知道，参与敬拜的人他们的诚实的内心，在这种公众的，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公众的敬拜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提醒我们，敬拜是将神应得的这样的一个荣耀归给他，他应得的价值归给他。在敬拜中，我们期望借着敬拜使自己的灵命得到提升，生活更加幸福。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都不过是敬拜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而已。敬拜对我们绝对不是为了一个自娱自乐而设计的节目。敬拜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神，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敬拜中，我们需要问的是，我把什么奉献给神，让他在敬拜中得着应得的荣耀呢？另外，神借着敬拜中不可这些不同的程序，或者我们说的这些礼仪，向敬拜者启示。而敬拜者的责任就是要在敬拜的程序中做出相应的回应。因为敬拜对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从礼仪的这样庄严和神话语的领受当中，能体验到神的灵在，他的灵就在我们中间，并接受我们用真理和诚实的心来敬拜他。最后我们做个总结，人一生会要面对许多许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问题会缠绕着我们。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有许多人要面对学业的问题，毕业以后要面对事业的问题，之后还有结婚、婚姻、子女教育、人际关系，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我们个人健康、我们养老等等的问题。基督徒也会有很多的事物缠绕着，基督徒有为主来做工的这样的辛劳，也有会遇到陷入罪恶中挣扎的痛苦。如果我们当中还有陷在罪中，却不愿意像大卫一样有真心诚意悔改的心和行动的人，也许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相信神救赎的应许已经实现，没有真正的信靠主耶稣，不认为他就是神所应许的这位唯一的救世主。因为真正的信靠，我们要知道它是带着尾声，它是带着一种转向， 是要转向神来信靠这唯一的我们所信心的对象耶稣基督。另外我也想告诉你们，我会继续为你祷告，求神怜悯你，求圣灵打开你的心，让你能看到自己一个真实的光景，明白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人轻看基督的福音的价值，他们的罪必定使自己沉重无铁，向地狱下沉。因为我们所靠身体的健康，我们的聪明的才干，上好的这样的谋略，以及所有自己的意义，都不能扶持我们不下地狱。正如蜘蛛网不能抵抗从上滚下来的这样的磐石一样。所以加拉太书提醒我们，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这里保罗说，凡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披戴基督不只是在悔改得救的那一刻，而是要天天的披戴，就像我们每天都要穿衣服一样。当我们披戴主耶稣，就不会再放纵肉体的私欲，而是愿意学像基督，彰显出他的形象。最后我们也希望，我也希望能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分享，求圣灵亲自来光照你，使你像大卫一样有一颗对罪忧伤痛悔的心，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现在还陷在罪中，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才会能得着真正的赦免和安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的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能力，向主耶稣交出我们的主权，重新过一个依靠仰望神顺服他话语教导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在基督里面天天来过一个夸胜的生活，在自己意义生成圣的道路上活得更像基督。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用基督的爱来吸引我们，救赎我们这群本不配、本应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求你因着基督的拯救，饶恕我们对你的不顺服。我们常常爱世界，爱世界的一切胜过于你的荣美。我们承认自己偷取了神啊你的荣耀，求你的圣灵像责备大卫一样，天天的来责备我们对你的不忠，帮助我们过一个完全仰望主耶稣基督的生活，一天心思一天效仿基督的品行，过一个荣耀神以你为乐为重最终人生目的的生活。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深处的呼求，我们唱两遍。 谢谢大家。
好，谢谢传道，谢谢。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愿意借这个机会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有一位，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是胡佳妮姐妹，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大家好，我叫佳妮，是梅花奖的习惯。
好，谢谢。好，还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好，以主的名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祝下面世界感恩和报应之下，就是求主保守教会的出堂和建堂施工，求主怜悯为教会预备合适的早上崇拜的时间。那么教会呢是在感恩节的主日，也就是两周后的那个主日呢，会有施班献祭和受洗的典礼。那么现在呢是有两位青少年报名受洗。那么另外呢是在教会在圣诞节期间呢，也有就是12月22号呢也会有一个受洗的典礼。如果说还没有报名，但是想报名的这个受洗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可以向刘勇传道报名。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的这个截止日，请大家留意。那么我们在11月29号，也就是 Black Friday 那个周五呢，我们教会呢有全教会的感恩的聚餐，请大家呢带上自己的拉手好菜，邀请亲朋好友们一起来参加。稍后呢我们会有见证分享。那么施班呢会在今天的这个茶点之后呢会在这里呢练习。下面我们请大家请坐下一坐。
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